有同各位研究今天晚上的星期以前，我回答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当严重。问题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，这么神为神儿子的，也有人这么说，既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神的太太是谁呢？那这个问题我也说明过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术语一定要根据圣经来解释，你若是用社会上的意义来解释，那就有问题了。神的儿子，是啊，若是神有儿子的话，一定有太太，是不是？有儿子一定有母亲了。那么神的儿子，神怎么会生儿子的呢？那这些都是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点要清楚知道，神儿子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。我老实说，这个意思啊，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话解释的最好也没有了，差不多这句话比希腊文、比英文的、比希伯来文都好。怎么说法呢？就是说分身僵尸，行吗？我以为今天晚上还有写字的人呢，没有写字的人，没有写字的人了。分身僵尸还容易明白？分开分，身是身体的身，僵是僵硬的僵，尸是世界上的尸，啊！这个字啊，我常感觉到神真是恩典我们中国人。这四个字把主耶稣基督与神的这个关系说得清清楚楚。那么这样子处置呢？这希腊文没有，当然了，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，所以没有这个顺语，希伯来文也没有这个顺语，所以只好用希腊文里面所有的相近的顺语来说。分身僵尸什么意思呢？那第一，我们看分身僵尸啊，能写吗？哈哈。约翰第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一个正常的信仰是先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信耶稣是耶稣，也信耶稣是基督。可是今天有许多人呢，就是信耶稣，没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没有信耶稣是基督。所以呢，难怪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信仰这样子差，我们这么能有能力。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一个说要信的。什么叫神的儿子？那我请你看一节圣经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第五章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所以犹太人愈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请神为他的父，将世纪后神当作平等。这个平等两个字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有翻译为一样，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二节，一样平等都是同一个字。所以在这里意思说，犹太人为什么会打把耶稣要用石头把耶稣打死呢？因为他称神是他的父。什么意思呢？神他称神是他的父，因为他这样子惩罚，把自己和神当作怎么样平等了。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曾说过，我与父女儿为什么一。主耶稣基督就是父自己，这一点我们心清气要清楚啊。主耶稣基督就是父自己，是的，他们两位可是一体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另外一种生命，是同一个生命，是从父神分出来的一个生命，所以他同父神是同体的。那么既然是他从父神分出来的生命，在伦理关系上说起来，那一种的关系是这或者这样子的一种光景呢？那么就是父子的关系了，是不是？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常想，若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身，他分出来的，那么这样子神的本身呢，就应该有了亏损了，或者少了一点了，是不是？若是我们有一块蛋糕切成两块，那不能说那一块蛋糕还整块的， 我起初就想不通，后来我看才看见了，就是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为说明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为说明缘故呢，儿子的生命哪里来的啊？啊，父亲哪里来的？是不是？好，是不是父亲把那个生命给孩子的，父亲的生命少了一点了？没有，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所以这个就是父子的关系。为说明过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将死。那么他若是本身将死分开了，他生命应该少一点了，生命没有少。用什么方法来描写这种关系呢？用父子的关系，儿子的生命从父亲那里来，父亲把生命分给儿子了，父亲生命仍是紧割的生命，没有缺少一点点。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分身将死，他分身了以后，他本身毫无亏损，仍就是紧割的。这个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看，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能了解吗？啊，这就是神主耶稣是神儿子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就是谁呢？是神的儿子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本身，他分身将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与父原为一，我与父原来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可是呢，现在他们有两个位格 ，two persons 啊。所以清楚了吗？所以你不能呢，将普通的社会上的意义来解释，好多圣经的处置，你一定要找着在圣经里面解释，你才能解释得通。神的儿子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是神分身将死。”所以你再看见啊，这几个字啊多么好，分身将死，一句话就是清楚了。好，我想这样子，希望弟兄姊妹们能了解。同时我发现，因为这次我不晓得我计划出啊，企划出寄到这里来的灵命纸多少，只有这几本，我叫他们寄啊，所以他们寄了。可是同时呢，我也晓得，就是寄了200本、300本还是不够分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若是有人要灵命值多少的，好吧，你给我你的住址，我写信去叫他们直接寄给你啊，免得有人感觉到好像有人有灵命值多少，我没有，所以恐怕就是比平常就是我们或许不会用航空寄来，太贵，用海运寄来，大概一个月能收到。所以若是有人要那个灵命值多少的，请你把住址给我，我会写信告诉企划处，叫他从学校里面直接寄给你们。在这里呢，我想我顺便要稍微讲几句话。我知道有许多弟兄姊妹们，去年我在这里同你们讲过道以后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那么我是要感谢你们。我老二说，有许多人常说，为什么你这么年轻，好像有许多弟兄姊妹好像妒忌我的样子，为什么年轻？我说，因为我晓得这个秘诀，这个秘诀是什么？因为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，我真的知道这一点。许多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，我的当然了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的精神气力是超过我的年龄。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不大晓得，第一次来不大晓得。你晓得我多少岁吗？同中华民国同寿的，那你能晓得了。啊，是快要72岁了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所以实在谢谢你们的祷告。我在学院里面的工作实在是忙，担子实在是重啊，不但是要教课，还要校务。那平常主院长就能不教课的了，可是呢，我为了这些同学们，他们的需要，有些老师们到底年纪轻，他们的精力不够好，特别在所以呢，我只好多教一点。事实我在那里教的，有时候比那个 full time teacher 还要多几个小时。那么同时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华人主院长的要负经济的责任，这是华人特别的。别的神学院院长呢，别的神学院里面经济的责任是董事会负责的。我们是华人的董事，懂其名而不懂其事。 我不但今天是他，我在当他们的蔑视他。我说你们这些懂事懂几事，名不懂几事，他们有了名字而不负经济的责任，所以这个责任呢，人家有时真叫我感觉到担子重。所以我同他们说，我说啊，那我在这里是不久的了，不久将来有新的院长来，你怎么可以叫一个新的院长担这么大的责任？我的意思说，你们董事应该把经济的责任负起来，不可以把经济的责任也放在那个院长身上，你真压死这个院长了。那么谢谢各位你们的祷告，我真的感觉到你们的祷告支持了我。你信不信，在我离开，我是礼拜二到离开台湾到洛杉矶，礼拜四到这里来，礼拜二以前的几个晚上，我有几个晚上差不多没有睡觉，因为什么？我许多卷子要把它改好，许多事情要把它弄好，许多心要把它写好，我才能离开。可是呢，主恩待我啊，我在飞机上啊，常是一个坐飞机时是我最好休息的时候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在飞机上就从台北一直睡到了洛杉矶。感谢主，主要恩待我，我可以有几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可以找一个时候把它补回去。游轮不能补啊，我可以补。所以谢谢主。今年呢，或许有些人呢，因为你已经来问神学祷告，我也应该说几句话告诉你们，主是在恩待我们。今年你晓得有多少人报名？有82个大学生报名，这是中国教会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。可是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，地方的有限啊，我听说只收了40几个人，我心中很难过，还有30个人怎么办呢？可是没有法子可以收。同时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主是在恩典华人，不知道为什么缘故，没有一个神学有这么多的大学生。去年我到三一神学院去，他们呢有差不多有200学生，只有3个大学生。在台南那个神学院，确实最长老会在台湾最老一个神学院，差不多8年了。他们那边只有11个大学生，别的神学院大学生都不上10个，可是啊，我们大学生有81个人来报名。我也真不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子恩待华人。我也常说，就是因为你们祷告的缘故，所以你神是在恩待华人。年轻的人感觉到华人能给他们。他们所要的，所以3月我们的考试非常严格，他们还是情愿到华盛来。所以希望你们继续祷告啊，用祷告在这件事情上与我同工，因为现在这件事情是太严重了。在光是台湾有48个教会没有牧师，在东南亚常写信来，那有一次还有2个教会派代表来看我，请求我说想法子给他们牧师。我同他们说，他们是两个是姊妹，我是姊妹啊。这辈一个全道人不是像是这种一株玫瑰花啊。在现在在美国有许多玫瑰花，你买了以后摘下种下去，3-4个月就有可开花。你这辈一个全道人，不但是要长的时间，还要相当的费用。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或许不知道，我们现在统计过，这辈一个全道人，我们要花$15,000在他身上。一个神学生毕业，学校要花$15,000在他身上，这个时候包括房子啦、maintenance 啦、老师的薪水啦，什么都算进去，要$15,000。所以你这个学生加多啊，当然是高兴了，可同时加多一个学生就加多一个重担。所以希望各位也能记住，我也在这件圣工上有份。老实说，要复兴东南亚的教会的话，除非先复兴神学院。先复兴神学院，特别在现在的时候，东南亚教会普遍的一种发怨言，就是说牧师不能讲道，不能攻击他们所领的需要。所以我对学生说，你们若是不能讲道的话，我就不给你毕业。毕业去是做什么？是不是啊？瞎说一顿，胡说一顿，骗别人，浪费别人的精神、时间、光阴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希望华人真能产生一些真正能做20世纪的先知的全道人。那这个是不是简单的事情？所以当我们看见学生加多的时候，我们不但是经济的责任加重，这个属灵的责任也加重。进来一个人，他们都是 现在经来的人呢，都不是说社会上没有事情做的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来考试，那个母亲啊追着他到学校里面来，于是告诉学校说不要修他。还有父亲从家里打电话来告诉学校说，这我的儿子神经病的，你不好收啊。你看这可怜吧，可怜吧。所以这些弟兄真是，我看见他们有时候真是能流泪，因为他们真是奋斗出来的。家庭里面逼迫，朋友的讥笑，兄弟姊妹对他的议论，他都不在乎，他就是要走十字架道路。那这种人来进到学校，当然了，学校我们只有尽量想法子攻击他们的需要，是不是？他们当然没有家庭，还有那里会攻击他。所以谢谢主的恩典，在过去的日子我们真看见了主的荣耀。我们每个月差不多有三万块以上的美金来供给学校的需要。但谢谢主，我们一直到现在从来差不多现在有两年了，可以说是没有赤字，每个月还是有多余。谁供给我们吗？我们没有什么一个团体，也没有什么一个宗派，大多数攻击是弟兄姊妹们。还有呢，我不能不谢谢今天在这里有许多圣经班，你们的50块钱、75块钱，啊，虽然是不大数目，可是积小成多啊！啊，谢谢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能继续祷告，特别是用祷告来支持我们。我说这个话，我并不是要你们捐钱，我老实告诉你们，啊，因为这是我学了的功课。你仰望人吗？就是有钱的话一点点钱，你仰望神吗？神赐给你常是超乎你所想的。你看我尊敬你了这一点，所以我向你们说，并不是啊他用这个方法向我们捐钱，我没有这个思想。你们捐了50块钱、75块钱当不了什么，可神圣地给我们，神常是赐给我们出意料以外的大款子。你相信不相信？有一次我们收到10万块钱美金，10万美金呢，啊，就这么奇妙了，啊！有时候2万美金、3万美金很普通的，有时候是不知道的。这个人，这位姊妹、这位弟兄，我们不知道他就这么寄来。所以呢，希望弟兄姊妹们参加这节工作，就是为这节的祷告，求助恩典我们，叫我们真能造就一些有用的传道人，不是挂名的传道人。因为不然的话，远东的教会没有希望啊，没有希望。除非传道人出来真能传道，懂得真理，有恩师，能有这个做20世纪先知的心智，能做20世纪先知，中国教会才有希望。所以我们的标语是说，吃得苦，挨得穷，受得欺，做得功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我平常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生活，你到我家里看看，你能看见虽然我在洛杉矶市的这个家了，样样东西都有啊，可是我在学校里面尽量很简单，因为要给学生做榜样。我平常就是同学生一同吃饭，你到我家里你看见我还没有四，我没有四只杯子，因为本来有四只杯子，一只杯子打破了。因为我就感觉到我应该做榜样，什么事情都吃苦积神，让学生不会想啊，老师都是很随和的，很享福的，我们为什么要吃苦？叫他们看见老师就是这么同你一同吃苦。所以求主恩典赐怜悯啊！我今天说这句话，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圣经班，你们一起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非常感激。但希望你们看见这件工作的重要性，那么好好的为我们祷告。若当然了，有些弟兄姊妹们若是说你愿意帮助的话，当然你是欢迎啊。一直到现在，有时候我们还能收到100块台币。100块台币是等于什么？美金3块啊，所以这个意思说有些弟兄姊妹们，当然我也晓得他这100块钱恐怕比别人10000块钱也更宝贵也说不定。可是呢，这个就是证明说我们在那里仰望神，有人捐3块美金，有人捐10万美金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就仰望神，神随时能。神总而言之，他能行求。有时候我还这样子，我想，还这个月看样子不行了，主啊，我要看看你了，我要看看你怎样的行其事。那多少的时候就这样子看出来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好，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恩典我们，叫我们今天在你国度里面有份，叫我们在你国度的事工上也有份。 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求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你的造就，成为你国度的人才。也谢谢你叫许多弟兄姊妹们为华人祷告，为华人支持，愿主你叫着你所应许的都都施佛，因为你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主你记住圣典。主啊，今天教会可怜就是没有全道人，许多人不为全道，主啊，你可怜，你可怜，你要怜悯你自己的仆人们，给他们有全道的恩师，不要让他们在那里糊涂过日子，让他们真知道如何解释圣经，把圣经说清楚，把你的真理说清楚，让弟兄姊妹进入真理里面。主，你要怜悯，主，复兴你自教会，先复兴你自己一般全道人。主啊，你要圣洁，主啊，今天不为全道的人太多，叫许多弟兄姊妹都饿死了。愿主你怜悯，愿主你恩典，愿主你要圣洁给今天许多神学院里面的，真知道如何培养一些真正能全道的人。主，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，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怎样为中国的教会就想，为远东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就想，怎样叫你自己教会里面有更多二十世纪的先知为里面说话，站起来高声疾呼的叫许多人从罪恶归向，归向你主耶稣基督，从黑暗里面归向光明的国度。听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也求你教导我们，我们知道你宣召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目的，你不但拯救我们，你也愿意我们做国度的人才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但愿你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怎样怎样好好的操练自己，成为国度的人才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晚上我想我不能同你们再讲这个国度人才的性格，可是我要同你们讲的领袖的操练，领袖的操练。在这里我请来在远东在西方华人教会跑来跑去，到处有一个声音，就是说他们得不到供应，他们得不到供应。一个属灵的人有了生命以后，若是得不到供应的话，他的灵命一定会出问题。好像一个小孩子生到世界上来，他若是没有营养的话，虽然他生下来生命是很新鲜的生命，不久啊，那个小孩子就会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要好好的给他营养，给他好好的奶吃，叫他营养足够，那么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。说灵也是如此。今天我也听见，我也看见，有些人的境界是很好，就是因为没有营养，所以渐渐就堕落了，渐渐就至于到一个时候忘记了主，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，这也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一看见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活活泼泼的小孩子，过了几个月饿死了，是不是最凄惨的一件事情？今天的教会里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要自力更生，这两字应该晓得对吧？自力更生。怎样叫做自力更生呢？就是要懂得怎样好好的灵修，要好好的灵修。现在有许多人呢，灵修他们不懂什么叫灵修，什么叫灵修就读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你光是读圣经有什么用处啊？圣经又不好当饭吃的。为什么过你读圣经？为什么过你灵修？这个问题要先解决清楚，那么这样子你灵修才有味道了，是不是？多少时候你灵修没有味道，想象做一个基督总是要灵修，所以强逼你自己去灵修一下，这样子的灵修有什么益处呢？想在主里面一起强逼自己的都不会有好结果。所以你们要懂得为什么搞灵修。我现在我们就教我们的这个大纲，你看看为什么搞要灵修，好不好？好，请看我们就用诗篇189篇第九节，好吗？因为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1到10节就告诉我们诗篇189篇第九节的事情。诗篇189篇第九节是上人对少年人讲的，可是这一节圣经无论少年人老年人都是同样的用得着。189篇第九节找到吗？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，好不好？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循你的话。为什么要灵修？就是为了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接近我们自己， 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你们洗了澡了，不必再洗澡，可是要洗脚，洗脚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就是说为说明故，我们要灵修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记得，有许多人常想，当他得救重生的时候已经论过罪了，以后就不需要论罪了，那这是大错流的错。你记得吗？约翰第一书第一章里面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是自己无罪啊，怎么样，便是自欺。这个老约翰正好，还老约翰，你想你这样子还有罪吗？他说是啊，我有啊，若是我是自己无罪的话，我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底下这说下去说，我们论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一节圣经若是根据正常的解释，正当的解释，那一节圣经不是给那些不信主的人的，那一节圣经是给我们信主的人的。我们常用那一节圣经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，你若是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而事实这节约翰说，我们若论自己的罪，约翰是信主的啊，上面是我们若说是自己无罪，也是自己信主的人讲，那一节圣经实际上是对我们讲的，不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的。你要应用在不信主的人身上，当然可以，当然也是对的，可是认真的讲起来，那一节圣经是对我们说的。那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的灵命不能长进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认罪。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实，曾经有个弟兄去看尼徒生弟兄，他同他说的，弟兄啊，他说我感觉到我挺累，灵命总是不长进的。你想尼徒生问他什么话，他说，弟兄你好不好告诉我，你最后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？他说大概两年以前。尼徒生说，弟兄我告诉你，你的灵命有两年功夫没有增长。那这是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的，这也是今天有许多教会里面的领袖们，他们堕落了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想，我是领袖了，我还要论罪吗？不知道，不知不觉之间，罪进入他们的心，罪把他们捆绑起来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论罪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呢、啊。论罪是我们一生的事情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承认了许多的罪，这好像洗澡一样的。可是后来我们要常洗我们的脚，这是耶稣的教训。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像我们脚搭在这个地上，很容易被地上的灰尘污染了，我们要常常洗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孔夫子的学生的曾子，他每天要省察自己一下，这个工作我们也应该做，一个基督徒应该省察一下，今天过去了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亏欠人的地方，有没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，我们要承认。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呢，那就是要在灵修的时候，我们借着神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在灵修的时候，神的话一说了，坏子就叫我们醒起来啊，这件事情我从前不知道是不应该的，是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应该，好，我要向神承认我的罪，我也向神承认我的罪。所以灵修的时候是教我们洗脚的时候啊，教我们这一次得洁净的时候，借着灵修我们能想起我们有什么亏欠神的地方，借着灵修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更多。许多的罪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罪，等到我们灵命长进了，我们才能感觉到是罪。当你感觉到是时候怎么样呢？要承认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请记得，在你厨房里垃圾你不把它拿出去，它自己不会跑出去的嘛。啊，你不把它拿出去啊，那个垃圾佬也不会拿去的，看见吗？你要拿出去以后，它才拿去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们清楚啊，你的罪在你里面，你不交出来，耶稣不会到你心里来抢你的罪的。你要交出来，耶稣才能把你搬走。这是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，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们。信主以后他从来没有认过自己的罪，那难怪你的灵命不会长进。神的话能帮助我们，所以你每一次灵修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，或许今天早上神能叫我看见有什么罪我从前不以为罪的，现在我应该承认。 弟兄姊妹，这点最要紧的、啊、一个灵命长进，这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若是有人呢、啊，想我已很好了，我已经我很圣洁了，我很公义了，我告诉你，恐怕不久你就会堕落。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总是感觉到谁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，谁是需要这个赎罪祭的。若是一个人到了一个时候不要那个赎罪祭，赎罪祭已经没有用了，这个人就无非就快要无非罪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我们要借着灵修来教我们自己的洁净。那么第二点，看看生命记第七章啊，第十七章，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十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，这里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神要以色列那些君王啊，一定要有圣经藏在他的旁边，叫他可以常常念那些圣经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这也是同样的，对我们为什么要灵修？我们要念神的话。为什么要念神的话呢？叫我们能学习怎样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在圣经里面说敬畏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好像在神面前要发抖呢？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应该在神面前常常发抖啊。虽然有人呢、啊、讲方言的是为发抖，那么到底说明是敬畏？敬畏原来的意思就是你怕叫人不喜悦，你怕叫人不快乐，这种敬畏的态度。一个若是一个人你所爱的人，你总想法子叫他快乐，是不是、啊、若是你最怕什么？最怕是你有什么事情叫他不快乐。有许多好的儿女们也是如此，他们想法子叫他父亲母亲快乐，他感觉到父亲母亲快乐就是他的快乐，他若是有什么事情叫他父亲母亲不快乐，他是最怕的一件事情。那在圣经里面所说敬畏神是这样子一种敬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常常讨神的喜悦啊！要讨神的喜悦的话，就是要懂得神的心意，是不是、啊、那你怎么样能懂得神的心意？要有灵修，借着灵修的时候念神的话语，才能知道神的心意。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要敬畏神的，要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这四个字，我要请弟兄姊妹留意，在旧约里面常这么说的，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，他们常在一起的。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因为这是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的。谨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把神的话沉积在你心里面，这叫做谨守。谨守这个字原来是这样子意思，把神的话沉积在你心里面，那么怎么样你能遵行？弟兄姊妹懂吗？我们常说要信神的，叫神的旨意来行，叫神的话来行，可是你头脑里面空空如也，你行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想行的话，头脑里面要有神的话语。各位在这里念了书以后，回到远东有时候同朋友谈话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会讲几个英文字，用几个英文字，那么远东的朋友们你就感觉到，哼，算是你留学了长洋腔。事实这是冤枉的，有时候冤枉的。为什么说你冤枉呢？因为你在这里念惯了英文，那么有时候这个字啊，中文想不出来，你就英文这个不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他这个是你很自然的，因为你头脑里面充满了英文，不知不觉英文露出来的。那么在他们看呢，是你 show off。
真可怜。
那同样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说要叫神的旨意行，神的旨意，你头脑里面根本没有神的话，怎么行法？要想遵行神旨意，遵行神旨意的话呢，你先要把神的话存在你心里面。所以这个谨守良知是这样子意思，不但是存在那里，就是存在那里，又是为忘记的，为逃跑了的，你要把它谨守在神里面，神的谨守在你头脑里面、思想里面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思想、言语、动作，不知不觉就在之间啊，就会遵行神的话。我老是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属灵的人呢，若是用意志做出来的，那个根本不是属灵，是人为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自然表现，平常人他在那里表现，他自己还不感觉到的，这就好了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若是你在那里表现的时候，你感觉到，哎，我这样子才是属灵呐，稳了，稳了。 说灵的人，请记得啊，你是自然的表现。老是说说灵的人的，你自己不感觉到说灵，而别人感觉到你说灵，那个才是说灵，那个才是说灵。因为你自己感觉到的，就会骄傲起来了。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不感觉到的，这比别人只感觉到啊，这个人不错啊，这个人这真是能彰显基督的样子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这是真正说灵的人。要这样子的话，你里面要充满神的话，那么不知不觉之间，神的话自然会流露出来，好像你们讲中文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之间有时候几个英文字会露出来的。感谢主，所以要我们要灵修为说明过，没有灵修的话，你什么时候把神的话放在你头脑里面？有什么时候你把神的话沉积在你心里面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有时候了，那这就是灵修的时候。我们再看一点，为说明过，要灵修。请给我看，看《以弗所》第六章十七节，《以弗所》第六章十七节，《以弗所》第六章十七节，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什么？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道。在这里啊，我想恐怕我应该同你们讲一讲。这里比较好像深一点，这个事情是这样子，神的话有客观的存在，也有主观的存在，在圣经里面神的话是客观里的存在，那这个就是我就不懂了。卡尔巴夫为说明我要这么说，他说圣经里面话不是神的话，当圣经里面的话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那个话才是神的话。那这样子换句话说，本来不是神的话，圣灵必被激发，把神的话变成功神的话了，把不是神的话变成功神的话。而事实呢，神的话是有两方面的，客观的存在，还有主观的存在。在圣经里面的神的话是客观的存在，客观的存在。那么我们所要的呢，是要让神的话在我们主观里面存在。我不晓得这一点各位懂吧？那我举个例哈。你们听见过曾经在韩国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有三个女孩子要去赴这个布道会，她们要雇一个妻，那个时候正好下大雨，说妻水很急。那么当中有个女孩子提议啊，她说曾经北德在水面上走过，我们也可以走的。这个三个傻瓜真是跳下去啊，当然了，进死了。所以后来韩国的报纸大登的登的，大骂的骂。那这个就是说，这三个女孩子啊，她把那个客观的话当为主观的话。圣经里是有这么记载呀，可这几句话神没有给你，那他们这样子应用了，这样子的话当然神不负责。灵修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要指出这个话呢？因为在这里啊，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这个道字并不是 logos， 是另外一个字，换句话是主观的道，不是这个客观的道。当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说希望借着灵修，那个客观的道能成为我主观的道。客观的道是一种理论，成为主观道的时候，那么我才有信心，这个道才是我的生命和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时听到也是这样子的，你有时听着也听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对你很特别有感动，你感觉到这句话真好，你真欣赏，你真享受，这句话同时在你里面产生了一种能力，一种信心。那这个就叫做那一句话本来是客观的道，现在成为你主观的道了。一切信心都需要从客观的道成为主观道的时候才生的才是。圣经是客观的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时候我们给他机会让他客观的成为我主观的呢？灵修啊。当然听到的时候也是可能，听到的时候也是可能，有人听得进去，有人听不进去。听得进去的就是说他把客观的道成为他主观的道了，外面的道接着进到他里面去了。有人听了大半天一点也听不进去，有人听到的是他能跟着那个讲道的人跟他走，他讲到什么地方他跟到什么地方。这样子的人，我真要为你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因为你真是在神的道上啊前进。我们灵修就希望这一点，在这一种希望，希望今天我把圣经打开，好好念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有些客观的话能成为我主观的生命和能力。这个理由人就是说需要光照，无论光照也好，启迪也好，总而言之啊，你们也记得 客观的道，客观道很丰富的，是不是啊？但现在你能享受的有多少？有许多弟兄姊妹这么一本圣经啊，恐怕只有两节圣经或者三节圣经成为你主观的道，余都还都是客观的道，所以在你里面没有能力，所以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说人的旨意如何。我们接着灵修，给神机会，给神机会，让那他客观的道能成为我们主观的道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人的道才是我们的宝剑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不是宝剑哈，是或者是宝剑，是紫珠的宝剑哈，紫珠的宝剑，没有用处的，抵挡魔鬼抵挡不来的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我们再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是四节，这里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怎么样心窍犀利的通透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今天早晨我们讲过这心窍的重要性，是不是啊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把那个心窍的功能恢复了，所以叫我们能明白，能懂得许多属灵的事情。但是你请记得，这样子心窍的通的心窍呢，是很幼稚的，好像一个 baby，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他有了生命，他也会哭，他也会笑，可是这个生命是很生命是完全的，可是那个生命是幼稚的生命。虽然他们很活泼，可是这个到底是幼稚，怎么样要到长大呢？要好好的栽培他，是不是？栽培他到后来怎么样呢？渐渐大了，他才知道分辨是非善恶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之所以分辨不清楚是非善恶，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灵修不够好，或者我们听到不够多，所以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到底是非，不知道到底善恶。特别是现在的时候，撒旦能用各种方法，常是用这个好事，好啊，啊好，这样我们常说，哎，这是好事情吗？这是好事情啊！魔鬼很容易用这个好字来骗我们，因为我们常是说好坏，在神那里不是好坏的问题，在神那里是真假的问题。魔鬼有时很容易用好事情，哎，这是好事情，因为他知道用坏事情骗基督徒骗不到，用好事情来骗。但是有许多好事情是不真的事情。啊，心窍犀利的通透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今天早晨我们讲过这心窍的重要性，是不是啊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把那个心窍的功能恢复了，所以叫我们能明白，能懂得许多属灵的事情。但是你请记得，这样子心窍的通的心窍呢，是很幼稚的，好像一个 baby，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他有了生命，他也会哭，他也会笑，可是这个生命是很生命是完全的，可是那个生命是幼稚的生命。虽然他们很活泼，可是这个到底是幼稚，怎么样要到长大呢？要好好的栽培他，是不是？栽培他到后来怎么样呢？渐渐大了，他才知道分辨是非善恶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之所以分辨不清楚是非善恶，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灵修不够好，或者我们听到不够多，所以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到底是非，不知道到底善恶。特别是现在的时候，撒旦能用各种方法，常是用这个好事，好啊，啊好，只要我们常说，哎，这是好事情吗？这是好事情啊！魔鬼很容易用这个好字来骗我们，因为我们常是说好坏，在神那里不是好坏的问题，在神那里是真假的问题。魔鬼有时很容易用好事情，哎，这是好事情，因为他知道用坏事情骗基督徒骗不到，用好事情来骗。但是有许多好事情是不真的事情，在神面前不合真理的事情，在神面前所要的是真理不真理的问题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。请记弟兄姊妹记得这一点，我们很容易上当，只要说好啊，意味着一定是合神的旨意的，神的旨意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那是真不真的问题。我们真不知道真不真理，要灵修，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我们才能知道。好，这几天就讲稍微提提，讲到会为什么要灵修。所以灵修并不是就是要读圣经，要明白圣经，要知道圣经，知道圣经没有用处啊。我们圣经这个 means 不是 end， 我们要使用圣经，神把圣经给我们这个工具，叫我们借着圣经能有得救的智慧，叫我们借着圣经能知道他对我们许多真理怎样启示给我们。圣经这个 means， 求助恩典我们。第二，那么怎样灵修呢？那灵修的时候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灵修没有好结果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，一切属灵的事情都要好好的准备。比方像这个聚会，神这样施恩典，我知道这些负责的弟兄们呢，他们去年赛会以后，去年的一个聚会夏令会赛会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准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看神这样子施恩典给我们，就是灵修也是如此，多少是我们根本没有准备的心。准备讲到准备呢，有外面的准备，有里面的准备。那外面的准备我就略略的讲讲了，为了时间的关系，地点要准备，时候要准备。有人说一定要早晨，有人说早晨呢，我匆忙得很。那若是说早晨太匆忙的话，晚上也可以。在人那里老是说没有什么晚上早晨的分别，我们说要的就是说灵修的时候一定要安静，那这是一个原则。若是你早晨的那个安静的话，最好没有了。若是早晨找不到安静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恐怕11点钟，晚上11点钟能安静，好，用11点钟。要紧的是要安静，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，有时候在天快亮的时候，有时在夜里面还夜更没有换的时候，都可以思想神的话，都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神的光照，在神那里没有分别。这千万不要说早晨一定要早晨的，那么有许多人早晨有时候是实在是不行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也要早晨的，所以就拿圣经来好像倒水落脚一样的捏了一下，那么意思我已经成功了，我已经灵修过了，自己骗自己。灵修一定要安静，早有时候安静，早晨也好，晚上也好，总要安静。所以这耶稣有时候到旷野去，是不是啊？耶稣也圣经告诉我们，听天为粮的时候，耶稣有时候在山上终夜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懂得这个准备需要，要有安静的时候。那么第二呢，要请各位留意几件事情啊。这个最好哈巴谷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是要先知把那个字写出来，先知把那个字写，叫人容易读容易念。我也感觉到灵修的圣经千万不要小字本，看起来很辛苦，是不是啊？字要大一点，容易看，容易读，容易记得。所以你最好灵修的圣经啊是大字的圣经，并不是因为我年纪老了要大字啊这是一点。那么第三点，耶利米书30章第2节，或者用启示录1章11节都可以。我们用启示录1章11节用19节好吧，因为那里告诉我们启示录1章11节19节，这里说你所看见的怎样当写在书上。19节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是将来的必经之都写出来。那这是很要紧的，弟兄姊妹们，灵修的时候一定要有本笔记簿，一定要有笔记簿。特别是神恩典，你今天早上你念圣经的时候看见了那个东西，你一定要写下来。为什么？我们人的记忆力到底是相当差的了，你写下来免得忘记。我常同学生说，什么时候你们预备讲章啊？还有许多全大人预备讲章，礼拜天要讲了，礼拜五晚上开始预备，你怎么能预备好东西？我常同他们说，灵修的时候就是你们预备讲章的时候。今天早晨在神面前你看见了一个信息，你觉得这信息很好，你自己得到帮助，你自己就把它写下来，可能的话就把它那个大纲写出来，不能的话你至少要把那个中心思想，把那题目写出来，等到你有机会的时候再去思想，那把那个大纲写出来。写了之后以后怎么样呢？放在档案里面，几时用吗？不知道，或许要过3年以后才会用这个大纲也说不定，或许过了3个礼拜，第4个礼拜你就要用这个大纲，等神要你用那个大纲的时候再把那个大纲拿出来，仔细再思想一下，把它扩大。这是讲到啊，全信息就是这样子的，神先给你信息，你把那个信息大纲放在哪里，什么时候你去全给弟兄姊妹们呢？要等神的时候。那这是真正一个全道人，一个全道人到礼拜五礼拜六预备起来一定会播好东西的。 其实有许多人都不知道，一天到晚在那里忙忙碌碌，到了礼拜五礼拜六拿题目，礼拜天又讲到了，快点快点想法子，那么东抄一点西抄一点，就是怜悯我们的，就是怜悯我们，许多人真是不知道这样的全主的福音，全主的信息。所以这个灵修的时候，就是常应该常有这么想啊，看主，希望主恩典啊，今天早晨我能看见什么东西啊，或许有什么道理我从来没有想到，今天早晨能看见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很容易得到主的光照。我们多少都是怀在一样的说，哎呀没有办法，总要看一看，因为得因果必论了，我要灵修，我不灵修好像良心又控告我，我就灵修一下嘛，你看有什么用处呢？这样子的话还情愿不要灵修，你何必这样子要脱去 yourself， 看见吗？你叫你自己受苦做什么？没有意思，没有用处的嘛。还有一点，这是要记下来啊，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记下来。所以特别是今天，那特别是今天有什么客观的道成为你主观的道了，那你更要紧把它记下来，把它记下来。无论如何，主权的信息一定是你自己得到光照过的，传给别人才能叫别人得光。如果自己所传的信息自己也是糊里糊涂东抄西抄的话，你特别人的讲章，你怎么能叫别人得帮助得造就？事实呢，希望主恩待我们各处查经办里面的领袖们也要留意这一点。明天要查了，我快点去找几本竹简来东看看西看看，凑在一起，难怪你的查经办欲哭欲死。什么时候能得到信心呢？灵修的时候，灵修的时候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这些就是说在未表要一方面的预备啊，那么要紧的是里面的预备更要紧了。第一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，谁能看见神呢？第五章第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见神。那这是第一点，心要清，心不清的话，神的话语临到你，你还不知道，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也听不见。心要清，什么叫清心呢？那这个心字在圣经里面啊，你们要留意啊，心字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心是一个大字啊，什么心，这个心字字的那一方面你们要看清楚。事实呢，圣经里面有许多大的字，你们要清楚知道的话，一定要看上下文，看仔细。比如星星两个字，星星这两个字在这里所讲是什么星星，那一种星星，圣经里面有道理的，不好看见星星就囫囵吞枣，因为什么星星都是一个星星两个字而已。譬如说卢加福音第八章，在两个祷告比喻当中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然而人之类的是看得见世界上有心得的吗？心得的两字中文范围是文雅一点，原来就是星星。看得见世界上有星星的吗？这讲什么星星呢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句话是在上面一个祷告的比喻，下面一个祷告的比喻当中，这是指的祷告的星星。耶稣明明告诉我们，在他快要来的时候，许多人对祷告没有信心。今天我们发现的确是如此，许多教会祷告没有祷告会，弟兄姊妹不要祷告。为什么缘故？耶稣告诉我们了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界上有祷告的信心吗？内在的准备当然更要紧，所以心要清。怎么清法呢？那这个心，这个的心指的那一点呢？你们也知道。有什么心，那一种心，当你清的时候心中很快乐，当你不清的时候就有问题了，心中就烦闷了。想得出来吗？有哪一种心？良心的，感谢主啊，弟兄你是就是良心。所以在这里就是你的良心要清，良心没有对你没有控告，良心一直找没也一直在那说，你这个人还灵修灵修，这件事情不解决，这种在那里犯，你灵修怎么灵修得好呢？良心一定要清，凡是良心控告我们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靠主的宝血承认自己的罪，让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心清，才能见神，才能看见神，才能听见神的声音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若是注重罪业，主必不垂听啊，这是同上面相对的。上面说心要清，第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好注重罪业。若是我一边在那里，一边在那里练修，一边在那里想，我用什么巧妙的方法可以得哪一批不义之财？ 一边在那灵修，一边想灵修以后我要好好的对付某人一下。那你怎么能得到神的恩典？那这个就是说不可以注重罪业。第三，我想第三是，请你们看诗篇122篇第一节第二节，诗篇122第一节第二节，这是一种盼望。每一次灵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盼望。灵修的时候，不但有信任心，相信神的话，在神面前一定要有盼望。诗篇122篇告诉我们说，怎么说法？我要向谁？向谁？向哪里举目？我要向山举目。我的帮助是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啊？天地的耶和华来。这句话我要向山举目啊，恐怕应该翻为我妻要向山举目。我妻要向山举目，应该加一个妻子，意思说我难道要向山举目吗？我不是叫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不是从山上来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灵修的时候要有盼望，盼望，盼望什么？嗨，今天早晨或者今天晚上，我希望神能给我看见一点东西，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啊！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若是你这样子预备好一个心的去灵修的话，你能看见神真的为你叫做你的心愿给你成就。我们要盼望啊，盼望。神是叫给我们盼望的神，我们到神面前里常要这种盼望的心。那么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的盼望就真能成为事实。可是有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灵修是根本没有这种盼望吗？我们怀在一样怀坏就算了。那这么希望神恩待我们，我们到神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帮助不是从世界上的所以为可靠的那些地方来，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那里来。这种诚心在灵修的时候都是很重要。那么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，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告诉我们有一个条件，要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要有圣灵能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有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弟兄姊妹能告诉我吗？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告诉我们什么？要怎么样顺服？顺服，那这一点很要紧。你是不是愿意说主啊，若是今天早晨你有什么光照我，有什么话语对我说，有什么客观的话成为我主观的话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听话。这种顺服性很要紧，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得到神的光照。还有这个还有就是以弗所第一章17节18节，四十的诗篇119篇18节130节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。我想我可以用以弗所第一章17节18节跟这节恐怕弟兄姊妹跟说一点。那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。什么叫做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？底下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照明心中的眼睛呢？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祷告，每一次灵修的时候一定要同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叫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解开，叫愚昧的人得到智慧。求我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，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叫我能看得见。祷告非常，祷告一定要啊！我常说祷告是支取，神有丰盛恩典在那里，你不拿的话神不会这样子随随便便领到你，你要去拿。神给我们空气我们要呼吸，神给我们属灵的恩典我们要去拿，我们要用祷告去拿。你不拿的话，你不能怪神不给你。我们多少是太愚昧无知了，一天到晚说神不是恩典，不是恩典，神有恩典在那，要你去拿你不去拿，还说神不给你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。那这些就是说我们灵修以前要预备准备。那么这是内在的准备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在灵修的时候失去了一种祝福。我常说这种祝福是什么呢？是属灵的意识。 树林的意识啊，这个懂是吧？树林的意识，什么叫树林的意识呢？那就是没想，没想。从前的时候的信徒们的，他们在没想上常是花很多功夫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根本忘记掉。有一次，我在大概5年以前，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开那个他们因为是25周年纪念，他们要开2个礼拜的讲师班，所以我在那里有特别的讲座。有一次有个学生来问我，他说：“这林牧师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的笔迹是什么？为什么你的圣经这么说的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的圣经这么说，我没有感觉到说啊。”我说：“若是你感觉到，我说你。”他说：“有什么笔迹？”我说：“事实我没有一点笔迹都没有。”后来我想啊，我说：“哦，我说弟兄，恐怕有一点事情你们不晓得，就是你们不会没想，我很会没想。”那我今天说这个话，就是叫弟兄姊妹们知道，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不明白真理，真理不懂，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没想，没想为什么你说没想这么重要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在哪里念圣经？念了圣经以后，我讲这经说过，好像放水在当你浴缸里面一样的念法，念完以后就走了，给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神要向你说话，神要向你解释，你没有给他机会，你看见吗？就是我们祷告也是如此。在这里我顺便提提，有时候我们祷告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你等一等啊，你向神说了话，你要听听看他有没有说 回应给你。事实一个真正的祷告，并不是一提到外就是滴滴啵啵滴滴啵啵滴滴啵啵这样子祷告。你祷告祷告，听听听听，想想。想想看，听听看，神有没有什么声音对你说话？神是活的，弟兄姊妹们呐，神不是菩萨，你只要你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要听，要给神机会，没想就是给神机会同你说话。同时你没想的时候，你来试试看，一没想了，你圣经渐渐的圣经里面一关的真理啊就能连起来。当你没想的时候，比如说今天我念了约翰福音3:16讲到神的爱，今天特别我感觉到神爱世人了、啊，神爱世人，这个两字很特别的叫我注意，我就想了神爱，神爱。当你在那想的时候，你从前所听过关乎神爱，从前所念过关乎神爱，都会到你头脑里面来，把你这个神爱这个真理啊，本来是好像是粉碎一点了，现在都结合起来，现在都结合起来。一个人要明白真理，一定要有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一种恩典啊，你才能把真理看得紧够的，不会看把真理看错了。什么机会呢？就是要没想，没想，没想的时候，你能听见神的声音；没想的时候，你能把真理啊，粉碎的真理或者单独的单个的真理，能合在一起，成为一幅真理的图画。许多时候，一个真理发现就是这样子发现的。你那里想的时候，或者想到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一句圣经这么说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。赶快把那只圣经打开一看，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原来就是帮助我说，告诉我说，这句圣经这么解释。那这些都是需要默想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常感觉到好像圣经不行，圣经不行，你根本没有机会默想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念了以后，很匆忙的念了以后，头脑里面一咕就完了，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，这一只耳朵进去，这只耳朵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嘛？你没有让它停留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没有警醒啊！你没有警醒的话，你就不能真心。要真心的话，一定要警醒。你要警醒的话，你一定要默想。所以我实在愿意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今天、你们现在灵修，比方说你们灵修半个钟头，我劝你10分钟祷告，10分钟读经，10分钟默想。你说这么没想法呢？我也知道，你处处没想的时候，没想不，好像没想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啊，可是什么事情啊都要操练出来的。起初的时候你们想好像没想不出来，几次以后啊，你渐渐会感觉到怎样没想。你要懂得没想啊，你才知道没想的甜蜜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种省气。许多弟兄姊妹省气了这种享受，没想的享受。你真正能没想的话，你才能享受神的话语，才能赏出来神话语的味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试过一口饭你若是嚼了30次，我发现什么晓得吧？有种铁，那个铁是轻铁， 清理啊，有种茄子不是清理不味道的，这个饭你在嘴巴里面嚼到30次以上啊，一种茄子叫做清理，试试看，明天试试看。那同样的呢，神的话也是如此，神的话要默想，你才能发现它的甜味。多少次我们没有机会默想，在这里有许多章节给你们，那或者你们说，那默想的什么事情呢啊？默想什么事情呢？那你我就是顺便的，请你们看看好了，大概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跟我们很多，诗篇119篇。请记到在圣经里面许多地方说思想，原来都是默想。我想恐怕翻译圣经的时候，那个默想两字不大普遍，所以你圣经都用思想。好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说怎么样，水是好像一种树在溪水旁边，昼夜思想，原来是昼夜默想啊，昼夜默想。当然这个默想同今天大学里面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完全两件事情了啊。他们是默想什么？默想 nothingness。我们现在默想是默想具体的真理，在这里，譬如23节怎么说？思想什么？默想什么？默想他的诗篇119篇23节默想什么？律例。什么叫律例啊？晓得吧？诫命、律例、典章这三个名称懂不懂啊？诫命是什么诫命啊？4条诫命。典章是什么？晓得吗？正阳彼此对待，典章是一种伦理学。律例呢，敬拜神的方法，敬拜神的步骤，敬拜神的修学，这叫律例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了，有一种可以思想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比如今天你所读的圣经是讲到祈祷一方面的，可以想想看，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祈祷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看见的祈祷，今天我自己祈祷的光景都可以默想，这是律例，敬祷神面前敬拜神的方法、步骤、礼仪等等。27节告诉我们，没想什么东西啊？没想什么？启示。若是你今天念了一个神迹，你就想想看，今天在教会里面神有什么启示性故啊，叫你感觉到，哎呀，神真是好，与我们同在，他彰显他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中间，叫你感觉到神与你同在，叫你享受一种神同在的快乐。59节告诉我们说，要没想什么？我们想我什么？我所行的道，看见吗？59篇，我们想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那这个也要没想。有时候你圣经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想想看，我在过去的日子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，我所走的道到底对不对？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，你想下面一句话说，就全部怎么样归向你的发动了。如果我们不想的话呢，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我们没想一下才发现不对了，我们才会全部归向主。所以有时候对于自己行为、生活、动作，我们也请默想的时候来同圣经对照一下，我们才发现我们到底是在什么程度、那一种光景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， 是不是应该放弃，或者是不是应该进行。78节这么说，越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的轻浮我，但我要思想什么？你的裙子，特别是弟兄姊妹们，当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当别人把坏的话加在你身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时候你们好像人中之人了，有时候实在担当不起，那请记得用默想的方法来担当。想想看，这种事情神在圣经里这么说，这样子的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去对付他，还是应该就让他去交给神听凭主怒？可是你在默想的时候，有一点很要紧的，我请各位留意。那好像27节说，怎样我就能默想他的启示啊？27节说什么？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示。在圣经里面，在这几篇圣经里面啊，常是有这种使我明白你的训示，同这个34节说求你使我悟心同样的意思。73节也说求你使我悟心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思想的时候、没想的时候，你们要记得啊。有时候我们想啊，现在我们没想了，就靠自己去没想， 我们不能靠自己，什么都要仰望主。所以在默想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主，主啊，求你给我悟性，叫我默想得通，叫我默想得出来，叫我默想得到头头是道。有时候有人在那里默想，忘记了这个祷告，神不帮助的话，所以你想了想就想不通。你要仰望主，主能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悟性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能把主需要我们默想的道渐渐地融化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要让主的话融化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能照主的话，把主的话在我们言语动之心思上表现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过度论才不是简单的事情，要求操练，这是一个很要紧操练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试试看好吗？我晓得灵修不是容易，灵修恐怕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难的一种，可是呢，为了要在主里面长进的话，为了有操练的话，我实在愿意劝弟兄姊妹们，无论如何要想法子，早晨也好，晚上也好，总要每天在神面前有点灵修，总要每天给神有点机会向你说话，让你思想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起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灵命就能靠主的恩典长进，我们在主里面操练也能一天一天的更进步。我们祷告好吗？亲爱的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你把这本圣经给我们，你告诉我们这圣经是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需要好好的研究圣经，好好的把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，这样子让我们在言语动作生活上滋滋软软的能把你的话语表现出来。主啊，给我们这样子恩典，恩待弟兄姊妹们，特别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撒旦就是把这个社会弄得很忙，一直叫你自己儿女们没有功夫在你面前等候你、仰望你、同你有交通、同你可以交谈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了撒旦的诡计，不让我们上撒旦的诡计，叫我们能靠你的恩典，天天想法子在你面前好好的灵修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活的主，你常与我们同在，多少次就是我们没有给你机会，所以你要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没有给你机会，你要向我们指示我们，我们没有给你机会。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懂得怎样给你机会，让你对我们说话，让你把你自己话融化在我们里面，这样子我们才能谨守遵行你的话。主，你恩得了我们，你愿意我们做过多的人才，我们也愿意主，所以求你在这方面特别恩得我们，特别恩得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知道这是难，可是你希望你靠主的恩典能勉为其难。有多少弟兄姊妹们肯愿意说靠主恩典，从前你得灵修忽略了的，从现在起试试看哈。我还情愿这么说，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试试看，从现在起每天至少有半个钟头，或者你真正不能半个钟头，有整整的20分钟在神面前有灵修，好好的灵修。我也已经说过了，不容易，可是我说今天用这个话，你愿意不愿意试试看，靠主恩典，从现在起每天有20分钟或者有半小时在神面前读经祈祷默想。你若愿意的话，请你告诉神好吧，请你向神举手告诉神，你说神啊，我愿意从今天起靠你恩典，靠你恩典啊！你举手就放下来。主所要的不但你心里面的思想，他也要你的外面的动作，因为主所要的祭物是完全的祭物，你光在心里面思想只有一般，他愿意看见你的动作。所以请你举手就是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不但心里如此，我也用动作告诉你我实在愿意如此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灵命长进，你一定要灵修啊！弟兄姊妹们，你不吃饭怎么样，怎么能长进呢？就是你重生的时候你生命很好，你若是不好好的营养，又有继续营养的话，你的生命会出问题的。那么若是说今天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查经面得不得帮助，你只好自己到神那里去了，也不必在一天到晚在那发怨言到神那里去，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帮助不是说从人后的山来的，我的帮助从那个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是神所爱的，神拯救了你们，神总不愿意让你饿死吧。你若是给他机会的话，他会喂养你，他会喂养你，他会用他自己话好像奶一样的喂养你，也会还好像当干粮一样的给你吃饱。他 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他舍了自己生命为我们，留了自己宝血为我们，我们现在要长进，他不帮助我们，从来没有这么一件事情，世界上父母都不会如此，何况是那个爱我们的主。所以你们要给主机会，给主机会的话，就每天要有几个时候灵修，早晨也好，晚上也好，要学一个最安静的时候。希望主恩待你们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个人呢，曾经研究过，研究神学生，他发现有许多神学生根本不灵修。他发现，凡是灵修以上的三年以上的那些神学生的头脑没有毛病，不灵修的神学生大多数头脑有毛病。哎，这个奇怪吧？这个人呢是研究这个事情，他到三一神学类讲，所以我后来说，我说，好极了，你这批东西好不好？习老师给我一点，他以后也习老师以后给我，这是他的调查。所以呢，这许多神学生呢，有时候你要感觉神学生会出毛病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灵修，没有安静的时候在神面前。同样的，我们做基督徒要安静在神面前，特别是现在世界这么混乱的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支取能力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灵修的时候。所以求主赐恩典给我们。还有哪一位吗？你愿意靠主恩典试试看啊？我可以说试试看，希望你们都试得成功啊！因为我不愿意说你们愿意说现在是一定，然后以后也试不成功，又叫你们犯罪了，不大好啊！所以我说你们试试看，你愿意试试看，我希望靠主恩典你们能试得成功。还有吗？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啊！感谢主！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！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！你说主啊，我靠你恩典，我要这么做，不然的话我没有法子长进，不然的话我得不到属灵营养，我没有机会同你亲近，从你那里领袖你自己所要给我的话。所以主，你看见弟兄姊妹们的手，你要看见弟兄姊妹们的心，愿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主你所要是我们愿意的心，弟兄姊妹们愿意如此，求主你要加能力，求主你要恩典，当他们每一次灵修的时候，你自己向他说话，你自己指示他应该怎样念圣经，怎样从圣经里面接受亮光，怎样让他客观的道成为他们主观的道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要施恩典，主啊，特别在现在的时候，世界的黑暗愈过愈深，撒旦的诡计愈过愈厉害，你自己儿女们若是没有你的话的话，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堕落，很容易上撒旦当。所以求主你施恩典给你自己儿女们，凡是愿意在你面前领受的，主你要加倍的能力给他们，叫他们能坚持到底，叫他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都从你那里有所领受，叫他们感觉到领受的时候是个享受的时候，不是一个重担。主啊，你有办法，求你恩典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你在他们心中已经做工，愿你继续施恩典，叫这个工作能成全，叫你名字能受荣耀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